马太福音26章17节，除教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您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了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撇开送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谢谢论师弟兄。这一段经文咱们都很熟悉啊。头一段从17节到25节是讲到最后的晚餐，然后26节到30节是主耶稣在临死以前设立的圣餐。我们读第一段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昨天华美弟兄也问到。到底门徒在晚餐的时候知不知道犹大是卖主那一位，将要卖主的那一位？我记得他问说，如果他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制止他？那我们在读这一段预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要参阅那个路加福音22章。到底这个晚餐的地点怎么设立的？在晚餐之前，卖主的犹大知不知道那个地点？这个是很 crucial 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决定耶稣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设立圣餐，因为圣餐的设立相当重要，所以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一定要设立。
那今天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哈。直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是每个月守一次圣餐，我知道有的教会是每次聚会、每个主日，他们都在守圣餐纪念主哈。这也是早期教会哈更频繁，他们是每天聚在一起，擘饼聚会啊，纪念主哈。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有一些的细节我们一会儿会分享到哈，但是请大家哈，这个思想的方向要集中在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上哈。这个时间他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实际上除酵节应该是按照旧约的规定是在逾越节之后开始的哈，但是到了耶稣这个年代，就是除酵节和逾越节是连在一起的嘛哈，所以他实际上是讲这个逾越节要开始的那一天，那就应该是星期四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就是在星期五早晨9点到下午3点啊。那之前的这一天晚上，他带着门徒呢在守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到了 星期四的晚上他们开始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哈。所以刚才吴长老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的安排哈，就是之前这个地点主耶稣基督是没有显明的哈，没有告诉门徒，耶稣知道他提前好像也有安排哈，所以他就吩咐门徒说，你进了城以后看到那个顶水瓶的男人啊，这是不常见的哈，一般打水的是女人，你看到一个顶水瓶的男人你就跟着他啊，早已经预备好跟着他去这个收这个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哈，这样保证犹大是不知道这个地点。那这样的话犹大不可能哈，要出卖耶稣抓耶稣的话是在最后晚餐上，这样是不可能发生的哈，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因为之前的星期六他就已经决定去卖耶稣了，犹大，然后这个讲定价钱了，这都早在之前已经确定的，所以耶稣都知道哈，所以这样安排呢有意是这样的哈。那克西马尼园是他们每次回伯大尼的时候一定要路过的地方，他们习惯性会在那里停留啊，在那里有休息或者是在那里祷告的时间，所以这个地点克西马尼犹大是知道的。那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在思想这个立新约这件事情哈，那梅弟兄带我们回顾了整个神跟人立约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请梅弟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神与人所立的所有的约的一个历史。
神跟人第一个约就是伊甸园的约，就是亚当的约，那个时候他的约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天下万物，这个就是第一个约。第二个约就是挪亚的彩虹之约，就是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神就对挪亚说，以后我要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能够确立这个彩虹做他的约，这个个 sign。 第三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就是告诉亚伯拉罕，你将来你的后裔要长成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这个月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月神亲自的要亚伯拉罕，这个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里面，神就叫亚伯拉罕把这祭物劈开两边，然后有个叫血流出来，这个是唯一神要人用血来立这个月。那么这神就从要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呢就在哪里的时候他就睡着了，睡着了然后神就用火从这个祭物那边经过，经过就把这祭物烧了。这个约就是指明这是神与人立的约的血的重要性。第四个约就是摩西的约，摩西在西乃山，神与摩西立约，他颁下诫命，就叫这些以色列民，这如果你守的话你就可以存活。第五个约就是神与大卫立的约，就是说他的后裔被永永远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面。那么现在到第六个月，这个就是新月。如果我们看就是在二十七节，他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二十八节，因为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那么牧师就提醒我们，这个约不是神与人普通能力的约，是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血与父神立的。这个约的 consistency 和那个稳固性，就是如果人立的约的话，人会跌倒，就是像摩西的约一样。OK， 但是这个约是主耶稣自己用自己的血和父神立的，所以这个就不会 broken， it will not broken， 因为是主耶稣自己立的约，是他自己父的子圣子与圣父立的约。所以我们每次来到守圣餐的时候，应该有真是有很 很 serious， 不是叽叽喳喳的去去，哎呀，又是圣餐了，真是，看我每个月都守这个，不是不是，请大家弟兄姐妹不要传这个心态去守，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与父神立的约。
好，谢谢美弟兄啊。这个立约这个词啊，原来的意思就是 cut the covenant 啊。我们这个如果习惯性的啊，这个参与圣餐聚会的时候，容易就像刚才梅弟兄提醒啊，容易现在一种的心态当中，哦，这个是一个 routine， 心态上容易放松下来啊。但是当我们回到当初这个在中东地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立约的时候那种 seriousness， 那种的严肃性当中哈，我们会对这个守圣餐会有一个另外一种的看法哈，就是 cut the covenant 什么意思？就是是切切什么？切那个祭物。梅弟兄提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一次哈，是最明显的哈，牛要劈成两半，左边一半，右边一半；羊要劈成两半，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哈。那个鸟要撕开啊，这都是要流血的，所以你就想象哈，这个动物的中间是铺出了一条血路，然后立约的双方呢要从两边走到这个血路的中间，然后在那里立约，告诉他们说哈，如果谁要 break the covenant， 谁就要流血，谁就要丧命的啊，这是这种的严肃性哦。但是那一次就是亚伯拉罕就沉沉睡着了哈。那当他醒来的时候，是火把，有一个火把从那个血路中经过，代表神的出现啊，实际上没有让亚伯拉罕走过去啊，但是呢，立约就是这样的严肃啊，不能违约的哈，违约就是要死的。从一开始亚当违约之后，马上就带来流血死亡，就是那个被杀的动物啊。那这一次呢，主耶稣基督说，这个我所立的立这。我立约的血啊，这杯是代表我立约的血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做立约的一方啊，他与父神之间，他站在这个人的地位上啊，代表人与这个父神立约，他的血已经流了啊，付了人违约犯罪违约的那个代价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蒙福的一个保证啊，不是靠着我们守约啊，我们守约守不来的啊。这个新约为什么是一个永远的约，不会被打破的约，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美的一个祭物，又是完美的立约的第二方啊，与父神之间建立起这个新约，在耶利米书那里所预言的啊，这个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来做成。所以今天我们是靠着与基督联合啊，进入基督里面，归入基督里面，进入这个新约的这个恩典当中。所以每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回想这一切，更加的感恩啊，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来感恩纪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样的丰盛的恩典，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在我们那个小组稍微分享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晓得是哪两位门徒去设立最后晚餐的地点，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参照路加福音22:7-13那一段，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当彼得跟约翰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要看见一个男人拿着水瓶就跟他去，然后设立晚餐的地点之后，他们就12门徒就来到那个地点，所以犹大不晓得。然后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26:21说，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还没有指出来是谁。22，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这是咱们中文翻译的有一点困难了，原文是说，不是我吗，老师。英文翻译说 ,surely not I, Rabbi, 没有人承认。 然后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这一句话讲出来，其实也等于没有指出是哪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有酱放在那边，每一个人要用手拿着饼沾的酱来吃，所以十二个人都吃饼的话，都沾着酱吃。然后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英文也是说 ：“Should not I, Rabbi？” 那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是中文翻译的困难啊。原文是说：“这话是你说的 ，You have said it。”所以还是没有指明到底是不是他卖他。这一点是比较困难，我们读中文不太了解。但是我们要连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从二十三到三十节那一段描述的事实，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然后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就是约翰呢，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那个门徒呢，便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这个时候，耶稣说了：“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这一点很重要。耶稣就把那饼给了犹大，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了。但是二十七节就说了，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当主耶稣讲完这一句话，其他十个人又懵掉了。二十八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就以为，二十九节，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耶稣马上就把犹大赶出了那个地点了。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圣经说那个时候是夜间了，他要开始去找宗教领袖告诉他们。那从这整个经文我们对照来看的时候，就知道最后耶稣有指出来是犹大，但是已经是深夜了，他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耶稣才开始设立晚餐，因为设立晚餐的时候是信他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这点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如果犹大早知道圣餐的地点的话，可能他早就通报宗教领袖，他们可能吃圣餐的时候就把耶稣抓走了，那耶稣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设立我们现在要办的圣餐。所以在神永恒的智慧跟权柄之下，他让犹大来卖主。神有时候用恶人来成全他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创世以前已经命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钉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的目的就是要定十字架，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如果即使没有犹大这个人物的话，耶稣会不会被定十字架？当然会。但是神就设立了犹大这个人物，用恶人来成就神的旨意。我不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这个问题跟我讲的答案。使徒保罗在林前十一章讲这个薄饼意义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三点：我们第一个要按理吃这饼喝这杯；第二要自己省察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信仰；第三个要分辨这个饼跟杯是主的身、主的血。这三点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后果就是在林前十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可能会生病，可能会死掉，会离开世界。要按理喝，按理吃，要省察自己，然后要分辨。
吴长老读得非常的仔细哈，所以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显出来了哈。把这几段经文摆在一起哈，尤其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一段，我们知道就是说，直到最后，耶稣其实是没有点出犹大的名字，他一直在讲有人，有一个人，你们当中的哈。但前面的话你去听啊，是讲给所有人听，实际上他主要是在点这个犹大。用这些话呢来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哈，跟我一起这个蘸饼在这个一起的人，就是非常亲近的人，在一起吃饭的人，在一起守最后晚餐，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不是一般人在一起吃饭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一家人在一起，如果那个一家人口少哈，可以邻居和两家人是最亲近的人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最亲近人的当中有一个。要出卖耶稣哈，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哈。吴长老刚才分析了哈，就是耶稣那个回答说：“你说的是哈，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这句话是很含混的，你可以解释成是你就是你哈，你也可以解释成说啊，这是你说的啊，是你说我没有说，所以你还听不出来。是的人犹大知道，犹大能够听出来哈，别人呢不一定能听出来哈。别人可以有两种解释，可以说是他，或者说。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还是不知道是不是耶稣说的是犹大。但直到约翰使徒约翰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把饼递给犹大，我觉得即使是这个时候可能也只有约翰知道，其他的人还不知道嘛，对不对？当犹大起身去做事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说他去这个用钱去周济穷人去哈。所以直到这个犹大离开，可能只有使徒约翰最后才清楚可能是他，别人也都没有猜出来啊。那实际上耶稣用这种讲法，耶稣可以直接提出来就是犹大嘛，对不对？但耶稣没有这样去做，我想是因为耶稣还是给犹大，即使到最后了，还是给犹大存留一条悔改的路。神并没有拣选犹大去出卖耶稣啊，实际上神还是到最后了还是在用言语在提醒他，希望他能够悔改。耶稣一定会钉十字架的啊，但是这个出卖耶稣的人，生不如不生啊，倒不如不生在这个世上。因为如果出卖耶稣他不悔改的话，最后是灭亡啊。所以犹大最后没有选择悔改这条路，最后是走向灭亡啊，被称为这个样。不如不生到世上倒好的那一位啊。但是从主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一直的耐心等待啊，存留恩典给他，希望他能够悔改，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很可惜哈，这个他到最后，即使是最后的选择哈，这个自杀这条路，他只是懊悔，不是每一个懊悔都是真正的悔改啊，他很后悔他做的事。但是呢，他却没有来到耶稣面前去寻求赦免，没有投靠耶稣啊，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啊。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理解，吴长老分享和牧师分享的那个，神的旨意必成就，然后，设立圣餐这些道理。但是，对于吴长老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犹大在不在场，我还是。在经文当中看的比较模糊，因为我看到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四节的时候，他说的这个犹大还是在吃圣餐的这个地点的，然后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就是在二十一节到三十节。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之间，也提到就是犹大也在场，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在不在场跟这个细节 是特别重要的吗？还是需要再
这个是有关系的哈，这是有关系。设立圣餐的时候，包括在约翰福音里讲，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哈，啊，你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讲这段话的时候，犹大已经不在了。逾越节的晚餐呢，有一些固定的程序。从喝这个杯来讲，它一个四轮的喝这个杯，第一轮喝杯以后讲什么话，然后唱诗篇113篇、114篇，然后再喝第二杯。喝第二杯的时候，家里的最年轻的孩子要起来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然后家里的那个老人呢，就开始讲逾越节的故事了哈。然后呢，开始吃正餐了啊，吃那个饼，然后吃那个羊羔，然后再喝第三杯，再喝第四杯哈。所以他逾越节的晚餐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的。前面两杯的时候，犹大都在，但是到了喝第三杯，就是耶稣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犹大离开了。
就是说他是分不同的天在喝是吧？
不是，就是一个晚上守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是有这些的程序。
Yeah. 哦，
啊，所以前面喝杯吃的时候呢，他犹大还在哈，但是到了这个第三杯之前他就离开了。然后到了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26章的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这个时候犹大已经不在了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关键呢？因为你看犹大的结局是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是24节、啊、但是到了29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所以在场的门徒虽然后来都软弱了，他们也都逃跑了、啊、甚至彼得会三次否认主，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将来会在我父的国里，我会跟你们去喝新的葡萄汁。所以这是神给这个在场的门徒一个宝贵的应许，他们会跌倒但不会失落。但是犹大不在场、啊、犹大不在其中、啊、犹大是那个灭亡之子。
我看到就是如果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2章20节到22节的话，21节特别点到看呢，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句话不是指的是犹大还在场吗？
那是逾越节的宴席，不是圣餐。
那19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逾越节的宴席，不是圣餐吗？
它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开始大家都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犹大没有持续到最后。
嗯，这个我就明白，
离开了。哎，到最后主耶稣才拿起饼来祝谢，设立这个圣餐。
在17节，你看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喝这个，大家分着喝，这不是立约的血啊，这不是哈，这是应该是第二杯、哦、第二道的这个喝杯哈。18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啊，这开始设立圣餐了，看到没有啊？这是喝了第二杯之后，然后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是第三杯，你看到没有？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记载了，至少记载了两轮喝杯啊，那是到了第三轮的喝杯才是设立圣餐、啊、
对，第三轮的喝杯之后，21节他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那说明这个时候犹大还在吗？还是
这时候犹大已经不在了，他应该是在喝完第二杯之后就离开了啊。对照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这个犹大是什么时候离开那个晚餐的现场的。
那个维尼啊，约翰福音13章30节、
哦、
犹大受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
所以等于说他这个圣餐是没有吃完，
没有吃完，最 crucial 的时间他已经不在了。刚刚牧师已经讲了、
哦、
因为那个是要对 信的人跟他在父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候犹大已经没份儿，他已经出去了，他不在那个真正信主悔改人的当中。
维尼你好，我是 Vicky，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跟你一模一样的疑惑，而且疑惑了很久，我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问，谢谢你。但是我想到您刚才提到的21节说，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上，您一定对这一句，我想您可能被对这一句的中文给卡住了，觉得说那我不是在同一个桌上吗？在这个中文的意思里，有可能它未必是指说 at this moment 那个卖我人的手跟我在这个桌上，他曾经跟他在这个桌上一起吃过，没有错，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好了，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好，这个守圣餐，这个我们每个月都守哈，但是里面真的展开哈，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把它搞清楚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对我们今天纪念主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把这些展开，慢慢的去思想去琢磨哈，就发觉哈里面神的那个深意啊，神对我们的那个怜悯。恩典慈爱啊，对犯罪的人的忍耐都在其中哈，非常的宝贵哈。
我说一点，我觉得这个这些门徒啊，一直最后都还搞不清楚为犹大要去卖，因为犹大的这个欺骗性太大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假冒的这种姿态做得非常好，一直到最后他们没有这么含义，这是第一点。这个也说明了这些门徒们呢那种迟钝啊，那种迟钝，对耶稣的话的话3年多了，一直到最后耶稣到底怎么样离开世界他们还不清楚，还在说你看谁要为大，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是谁来是做宰相，这些等等还在搞这些事情。因此在圣餐桌上耶稣指出这个犹大要卖他的这些事情，尽管3番4次地在讲的那么清楚，可是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在搞清楚，在糊里糊涂，这是第一个。但是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尽管每天都在读圣经，我们对神的话到底能够真正的懂得多少，或者是我们注意了神对我们要说的话有多少，我们有时候还是糊里糊涂，有时候很迟钝，这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依赖，真正的要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就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玛利亚。为什么耶稣说这是件最好的美事呢？我觉得美在他听进去了耶稣的话，因为他说我要第二天，我过几天要上十字架，我要受死，是吧？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只有他听进去了，那些门徒到现在还没有听进去，美就美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们这个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你们要万事都要纪念，都要说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我的死作为事先作为殉葬的一个人，只有他做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学玛利亚的那种，就是要听，要理会神的话要对我们讲什么，这是我们要需要学的。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偏在很多直接问题上在那里东想西想，我们就是把握住神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听在心里面，行在行路上走。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回应刚才李长老所讲的哈，从听到的数量来讲，门徒是远远超过玛利亚，但是从听到的质量，就是说他明白一点就去行，这一点来讲，玛利亚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哈。所以我们也是哈，我们一旦明白一点，我们先把那个不明白的东西先放下哈，明白的那一点我们就要照着去遵行哈。 好，同志们，
我特别提一句话，就是犹大吃了那点饼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好像是主耶稣把饼给他吃，撒旦入了他的心。其实我们真要明白，只有一个人自己选择恶，硬着心拒绝圣灵的人，撒旦才能够进入他的心。他撒旦并不是说你拒绝撒旦的时候他还能够硬着进你的心，这表示了犹大他自己已经选择了要卖耶稣，事先他已经在做这个事了，所以撒旦能够入他的心，不能够进入其他十一个门徒的心。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原因是在他本身。
天父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这个平台，献上感恩。主啊，帮助我们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来的时候，当你把你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些门徒生命带来改变，有多少人不断的归主。主啊，我们看重的是我们复活，你复活的生命是否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化成我们的能的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对真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看到我们所信的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像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越走越有力量，如鹰展翅上腾，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纷扰的事情把我们的精力全部夺走，乃是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来跟你的永恒连结。因为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越走越平安喜乐，越走越看到你的爱，越走越看到我们没有走错。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得胜的生命。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